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容易的经文啊，不容易的题目，但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抱歉，我从高山短宣回来还没反应过来，还停在高山的这个脑缺氧的状态当中。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了。今天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不要忧虑。我们先读一个正常版，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读一个创作版。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啊，记载在圣经上的，真的是神这样讲的，不要忧虑的这段经文啊，一二。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记得我们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篇的信息，叫做求学不要求分数。那我们的老师非常有创意，就把我们读神学然后考试和求分数这样的一个状况，把它放在这段经文当中重新的演绎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把这个我们老师重新演绎的经文我又跟他再次演绎了一下。那我再跟大家读出来，还是这个不要忧虑的这一段经文。那我会从24节开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自己的私欲。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事业有成忧虑，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也不要为婚姻幸福忧虑，嫁什么人娶什么老婆。生命不胜于工作吗？人生的意义不胜于嫁人吗？你们看那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不也是不是互联网专业毕业，也不积蓄数学的分数，你们的天父尚且给他创造支付宝的点子，你们在主里为主所做的不比他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生命的精彩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被别人称赞而忧虑呢？你想人人都用的 Microsoft 的 CEO 盖茨怎么从 Harvard drop out 出来，他也没毕业，取不了学位。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 Harvard 的尊贵教授们所夺的名望还不如这 drop out 的一名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这转眼云烟的电脑产品今天还在，明天就过时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荣誉，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娶什么老婆嫁什么人得多少赞赏，这些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所求的智慧。你们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爱他，侍奉他，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没完没了的工作和忙忙碌碌的追求成功而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哎，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哎。真的是我觉得写得很不错啊。开个玩笑哈。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更能够去贴地的进我们自己生活的来了解这段的经文。那我们一起为今天的这个信息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都是小信的人。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忧虑。我们不仅为今天忧虑，我们更为明天忧虑，我们还为我们看不到的将来而忧虑。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有谁真正忧虑过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我们若不是在你的手里寻找那个目的和意义，我们就永远得不着。愿主你帮助我们，帮助孩子能够传讲今天的信息，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经文，真正的读懂天父的心意。就愿你今天亲自的在我们当中掌权，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出你对我们那深深的爱意，深深的心意，那长阔高深，高过一切的天父的你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忧虑难吗？难，对吗？因为忧虑是，不要忧虑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每天都为不同的事情在忧虑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成长的死心。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讲死心呢？我们不是应该竭力追求生命的成长吗？我们怎么样去死心呢？去追求生命的成长呢？在这里我要先处理我们这房间里面的大象啊，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死心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所讲的死心，不是放弃，不是放弃追求，在这里的死心，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打破那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期待着外在环境的改变，或者是说我们所依赖的某一个人的改变，而达到我们生命成长的目的。我再说一次，这里的死心就是打破我们借着期待外在环境的改变，或者是依赖人的改变，而达到我们生命成长的目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死心。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人说出现了360次不要忧虑，是说每天都不要忧虑。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好像是在讲一个议论文。第25节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接下来31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每讲过一次不要忧虑，这个首尾呼应，后面都会讲一个原因，原因是为什么不要忧虑。那么在25节他就告诉我们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一个剩余在原文就是个很简单的字，就是 more， 就说我们的生命是 more than 这个吃东西，身体是多过于这个衣裳。那么在第31节，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之后，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然后这个议论文中间夹杂着两个例子，一个就是飞鸟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野地的百合花的例子。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同一个论点，就是说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五谷在仓里，那百合花也不劳动也不纺线， 但是天父都养活他们。百合花的衣服比所罗门极贵重的时候还要好看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你努力也没有用，你追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因为天父呢都供给我们。最后神就用耶稣就用33节给了一个结论，就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就是我今天信息所要讲的重点。我们在讲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我们问了忧虑是什么意思，忧虑难不难，对吗？我们都说不忧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神在这里呢，他不是骂我们啊，你没钱呐，没钱生活啊，没钱吃下一顿饭啊，不要忧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担心，不必挂心。这里的忧虑，如果按我刚才的经文的分析，跟33节最后的大总结对应的话，准确来讲，应该翻译成追求。你的人生在追求什么？我相信我们的人不是在追求生活上吃什么，也不是在追求我们穿什么漂亮的衣服，而是我们在追求这些吃什么和穿什么，这些漂亮的衣服背后的那个本身的我们人生的意义和那个生存的目标。因为你吃什么不会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穿什么不会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我身体上面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啊，长了一个瘤子，或者我身体少了一部分的肢体，我不会因为今天穿了一件特别漂亮特别华美2017春季夏季新款的衣服而令到我的身体就没有问题。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说，我们这些外在的吃什么穿什么不能解决我们基本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人基本的满足感，基本的需求，还有我们基本的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上来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追求的目标都错了对象。我们常常去追求这些外在的吃什么穿什么的东西，而往往达不到我们原本存在的目标。而吃和穿就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追求的外表的东西是永不会让我们达到满足的止境，反而真的使我们产生了情绪上的忧虑。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到，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追很多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可以得到神的供应。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宝贵的，神是会供应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其实神他穷尽一切的方法想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丰盛。神说，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神是用诸般的智慧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做到神所创造我们的生命本来要做的目的，本来要达到的目的，本来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思想，就是总是有些东西觉得我们觉得太重要了，重要到呢我们不放心交在神的手里面，重要到我们要自己拿在手里面去控制，我们要去自己得到它，我们要自己来赚取。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些的罪的本质，也是代表着我们对神没有信心。这个社会给我们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帮助我们从神那里改变焦点，改变到追求其他的东西。可能这个社会会告诉我们，哎，如果你读书很厉害，你工作做得很好，或者是你物质很丰富，你就能够 是一个得到别人的欣赏和赞赏，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或者是说得到父母的喜欢。这一个价值观根本就是错的。就算我们做得再好，就算我们的物质再丰富，我们未必就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人，或者是说是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当然这里的成功在乎你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讲是社会上的成功，而是说如果我们把成功定义成要活出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而且我们都未必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感，反而会在情绪上面产生焦虑，或者是想要得到更多，觉得自己还不够，或者是担心失去。所以我们如果追求的目标正确，就不会追求错误的事情，我们也不会有更多情绪上的焦虑，也会依赖神的供应，信心成长，也会体会到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喜乐。美国一个19世纪的思想家和作家叫罗梭 Henry David Thoreau， 他观察发现，他说人们呢，其实常常过着一个的是安静的绝望人生。我最近在跟一个姊妹一起在读这个《标杆人生》啊，这个当中呢是这个《标杆人生》的作者在当中写的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今天更好的描述说，我们更多数人过的人生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无目标的骚动。许多人就像是陀螺一样，毫无目的的不停的高速转动，但是始终停留在原地，毫无进步。没有清楚的目的，你就会不断的转换方向，转换工作、人际关系，甚至是教会和其他外在的事物，期待每一次的改变都能够解决你的困扰，或者是填满你内心的空虚。你心里面想，或许这一次的改变会不一样，或许这次的改变会满足我的期望，或许这一次的改变可以真正解决我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期待的环境的转变，而是在于我们的人生缺乏焦点和目的。我们人生的这个焦点和目的不能够透过不断的转换而解决。如果不断的转换并没有解决这个真实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讲道，所以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一些的情况，或者是一些的状态，是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或者人生的某个状态，或者你现阶段是感到一些的绝望了呢？或者是说你发现我们一直在一种的人生的状态当中打转，却走不出来。我们期待着转换工作，改变生活环境，甚至改变一下人生的状态，比如说从这个工作换到那个工作，比如说从单身进入婚姻，以期望能够达到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种美好的，我们心里面所期待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改变成为的那种的样式和那种的状态呢？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们自己不改变，如果我们没办法在神那边找到我们生存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一直想甩掉的那个东西，你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工作一直想甩掉那个东西，甚至是到教会服侍一直会跟着你。神学院不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进教会也不会将你解决这个问题，更多的服侍也不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唯有神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像讲到这里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对，我们生命的成长首先是你要先去 死心，那个死心的背后其实是你肯放手，你肯放手去放下你的那个控制欲，放下你的那一个我自己为自己掌权的那个权利。我们想想啊，你在追求什么呢？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一个老头坐在一个问一个坐在门槛的一个小孩，问他你将来的这个梦想是做什么？那他这个梦想就说啊，将来要这个好好读书啊，然后要进大学啊，然后有一个好好的工作啊，之后就说啊，那你之后是为了什么呢？这个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说将来退休啊，可以有很好的生活。结果问到最后，其实就是回复到他原本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很悠闲的，可能就是坐在这个家里的门口啊，跟朋友玩着喝着茶，可能就是这种的状态。就是我们追了一轮，可能回来的就是那一个你现在所处的那种的原本的状态。我们人真的是不满足，真的是想透过自己的这种的努力，或者自己的期望，还有自己的赚取，来去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啊叫什么增值啊，实现人，这叫实现自我增值，会在这样的一种的状态。那有的人成功了，那有的人失败了。在这里呢，我并不是贬低高学历、高学位、高职位，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这些，而是我要让大家问一个自己的问题：你为了什么而做这一切的事情？是因为别人都做，所以我才要做吗？还是因为神真的在这个事情上面给你有一个呼召？神也许真的呼召你做一个 CEO， 神也许真的呼召你就做一个家庭主妇，神可能真的呼召你就做一个传道人。神跟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停的呼召。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为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为着我们父母的期望，甚至是为着宗教的期望，在做我们人生要做的事情。我们很想去证明自己，很想去实现自己。在我这个年纪，其实不太容易碰到一些中年的，这个中年又是事业比较低落的男士，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例子出现的。我记得在我所认识的一些的年纪比较年长的一些的男士当中，有时候有机会跟他们谈到一些人生的经历或者是一些的状态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现在看起来在做普通岗位的弟兄，曾经都有他们人生辉煌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在内地开过工厂，有的人甚至是在某一个阶段做到了一个很高的职位，但是现在因着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因着某一口气要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而后面是中途没落。我没有意思要去批判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只不过这个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反思，就是如果我们人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而一味的去拼命的去追求别人的赞赏或者别人给我们的价值的时候，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注定着要跌入一个失败的陷阱，因为你没有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欣赏你，你也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做起来才有意义。当你看到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成功的人士，他们的心里面可能真正的是就是对这个工作有一份的热情，对这件事情有一份的热忱，而不仅仅是为了别人的期望或者是某一种的自我某一种的目的而去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首先要去死心，然后呢要在神的里面去寻找到一个目的 或者是一个价值。那么神在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叫什么 paradigm shift， 叫一个范式转移。范式转移就是把我们的思维去转移了。我们以前以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的吃什么穿什么是我们赚取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今天神在这段经文用着这样的例证的方法，还有用着飞鸟和百合花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神乐意给你的，这些东西都是神愿意给你的，你反而应该去追求另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在第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优先的顺序，你先求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的好处都加给你们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先的意思是讲重要性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要去可以为这些事情去忧虑，但不要去追求我们所刚才所讲的，不要去追求吃什么和喝什么。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说法，但是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些的线索。在第六章这一段不要忧虑的前面是耶稣有向我们大家来讲主导文。第六章第10节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讲到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如同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求神的国就是求神的旨意成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求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追求的不是这些外在的穿什么吃什么，而是要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旨意。意思就是说追求，竭力追求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的义就更广阔了。神的义呢，其实是在讲神与我们之间立的那个永恒的约。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要为了追求钱或者是其他东西而做。侍奉如此，工作也是如此。神要我们做的是忠心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应该做的事情，不要为了果效，不要为了满足感，不要为了人家的称赞而做。这些东西呢，你都不用追，因为追呢也没有用，你追不到，只会徒增忧虑。我们要追的是什么呢？就是忠心做好自己的本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了有一个范式转移，一个思维的大转换大调整，就是说我们不要忧虑这些我们生活上的这些的供给，这些的物质上的需要。为什么呢？你看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百合花比所罗门极贵重的时候还美丽。就说天父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告诉我们说要有信心啊，要对他有信心。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不是我们追到的，不是我们求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甚至不是我们赚取到的，而是神给我们的。你想想，也许有人说，哎，我这一片江山全部都是我打下的。但是你想想，若不是神给你这个赚钱的能力，若不是神给你这样子可以工作的能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四肢，还有我们的这个脑力和这个智慧，我们有谁可以凭借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赚取一分一毫呢？这一切都是神所给你的。我在这里想讲的是，其实我们的人根本就是想有一个人生的目的。吊诡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好清楚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例如我的人生目的就是要考大学，能够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要赚很多钱， 或者是事业成功，或者是家庭幸福，又或者是侍奉很有果效。其实这些人生目的的背后，都联系到一个人生的我们是谁，我们的生命价值，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在这里吊诡的是说，若是从我们自己出发，我们很容易找错方向。只有从神的国度里面，从神的眼光当中去出发，去寻找我们的人生意义，才能真正找到那一个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因为我们自己的价值不是靠自己努力赚钱赚得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所赋予的，而是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的，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否还在为我是不是被人喜欢而去在这样的一个证明的过程当中去打转，还是说我要成功了才有价值，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当中打转呢？如果你期待着换一份工作会有重新开始，会得到更多人的喜欢，或者是换一份工作重新开始做得更好，而令到自己更被看重更有价值，那今天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死了这条心。那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有信心呢？我们应该做的是死心塌地的去跟随神，死心塌地的去追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不要再去依赖环境的转变，也不要再去依赖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成圣，或者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别人的赞赏，也不是自己的满足感，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追求的是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当我们迷失焦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做多很多事情，广东话就是做过龙啊，就是做过头，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们帮助别人，为的就是来去得到一些的好处，或者是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做好多好多帮助别人的事情，甚至是做过于所需要去做的帮助别人的事情去做，大家应该会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去做过头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明确，我们就会迷失焦点。如果我们真的是找不到那个人生的目标和一个目的，就算我们活得很光鲜亮丽，我们的人生也可能会，你里面，你自己的心里面，也许会觉得很绝望，很没有意义。所以今天我就邀请大家，如果我们追求生命成长，如果我们追求在神里面的长进，那么就邀请大家在神的里面去追求，在神的国里面去追求，而不是在自己的义、自己的满足当中去追求。那么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最后呢，我还做了一首打油诗送给大家，就是生命成长之死心的打油诗啊，有四句啊：死心依赖环境变，死心依靠自己力，死心踏地跟随神，忠心追求神旨意。好，让我们这里不用有掌声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思琴跟领事上来好吗？可不可以用那个十字路口那首的诗歌？十字路口可以吗？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思考我们的十字路口和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好吗？
十字路口 向左向右，谁来牵着我的手？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恳求耶稣引领我，我虽软弱，主帮助我，总是牵着我的手。我曾迷失，他寻回了我，紧紧怀抱着我。茫茫前途，我心不会惊恐，因我安稳在主怀中。有多少次好像已无路可走，他为我开心道路，完全相信他恩典够我用，此生爱所不离开我。人的尽头总是神的起头，他永不放弃。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十字路口，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可能会经历很多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当中，向左还是向右呢？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也受着心里面的那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动力去驱动着我们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但是主，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十字路口是你的手在拉着我们，是你的手在牵引着我们，是你的爱在怀抱着我们，是你的能力在拖着我们。主，你对我们说，你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一看，我所造的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五谷在仓里，我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这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再来看，你们再来仔细看一看，你们再来细细的欣赏一下我所创造的这野地的百合花，它也许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在火里，可是我却给他最荣美的衣服，比那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贵重呢。你们不贵重过野地的百合花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为何，我们像一个陀螺在不停地打转，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今可以脱离这种绝望的境地，就是因为神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给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意义。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了侍奉而侍奉，不要为了去侍奉神而不断地在被别人赞赏的这种的漩涡当中去打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了肯定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去努力，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而是真正的明白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那才是最有价值的。 当我们的人生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像陀螺在打转。可是当我们的人生立定心志，找到那一个为神而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止一切外界环境对我们的伤害，反而能够更加的刚强壮胆，生活更加的有力，更加的喜乐。主耶稣，我愿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种寻找生命目的，就是寻找神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目的的这种的勇气，真的是让我们一起在神国里面彼此建立。让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问的问题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你又成功了多少，你侍奉又多做了哪几样，而是让我们可以问，你有活出你在天国的价值吗？你有活出神所造你的目的吗？让我们一切只为着这一样而活。主啊，就愿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愿你的爱来围绕我们，托住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